Hello， 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
我是何思胜，
是欢迎这个何老师啊，这个我们的两岸问题还有东亚问题的专家啊，何思胜教授，今天是何老师的这个时间啊。好，我们还是一样啊，来看一下台股以及亚洲主要股市啊今天的表现。好，这个台股呢，目前呢是跌了44.33点，指数来到20155.79点，跌幅是0.22%。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日经呢，225指数呢也是大跌啊。昨天美股大涨啊，这今天呢，这个台股跌，然后日股也跌啊，日经225指数呢。大跌了456.81点，跌幅是1.12%，指数来到40305.92点啊。倒是呢，陆港股呢今天是涨的，香港恒生指数呢上涨了256.71点啊。我看一下啊，香港恒生指数对不对啊？我来看一下，哎，我的又跑掉啊，没跑掉，回来了哈。恒生指数呢是涨啊。涨幅蛮大的啊，涨了251.56点，目前指数来到16644.40点，然后这个深圳成指呢是，深圳指今天也涨哈，涨了193.60点，涨幅是2.099%，指数来到9416.07点，上证指数呢？上证指数呢是也是涨啊，涨了34.27点，涨幅是1.09%，指数来到3172.19点啊。好，最近在台湾呢，这个食安问题呢真的是很严，就是让大家真的吓一跳，吃个这个龟鸭条竟然会。
就食物中毒，然后这好像也不是一般食物中毒，
对，也不是食物中毒，对啊。
现在好像我们还在这个等政府调查结果
吧，
现在政府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这个怎么中毒这么严重？
对，然后因为呢，现在呢，当然我们的卫福部部长薛瑞元是说米酵菌酸的几率。高了哈！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我们都不晓得这个，
就完全不知道。
因为我们很喜欢吃米食，对不对？像客家米食什么，这个我们都很喜欢吃，对不对？那个那我们从小吃到大，好像也没有听过有这么严重的，就是因为吃米食而食物中毒，然后就肝肾衰竭就救不回来。对，那所以也不晓得这个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是，然后但是呢，因为呢。他要检验，就是他要检验的这个时间啊，这个虚实呢是需要的时间呢是比较长的啊。但薛瑞元呢，他不排除就是米酵菌酸的几率高，但也不排除人为下毒啊，因为感觉起来非很就是不是寻常的典型的中毒。因为假设如果说是真的是因为这个米酵菌酸的话，因为龟鸭条啊还有河粉都是米制品嘛，
对对对
啊，那但是因为它的时间从19号到23号
有三天嘛，对不对？它是连着的，对，
19号到23号，然后是陆陆续续啊有人呢出现这个不同的这个症状。假设说呢是这一批的这个米这一批的龟鸭条或者是河粉，他们都有这个米酵菌酸制毒的这个的毒素在里面的话，照道理好像人也不应该这么的，为什么你吃了没事，我吃了有事？
对啊，因为他们好像是在那家店是在百货公司的美食街嘛
，A13 嘛，
而且我们都知道这美食街这个，而且在信义计划区，
对，
那用餐的人是很多的，那不过就是说他的那所以食物中毒可能通常就是当天一整批。对不
对
那全部都食物中毒，而且也会只有在当天吧，因为食物中毒之后，事实上那个通常饮食店也会有警觉，他会这个就是这个处理，但是这个它是连着好几天，而且都是非常小众的，只有当中少数几个这个个案，那不过这个案都很严重，那甚至于就救不回来。对，
是，所以但是因为呢他们现在呢要我们的这些毒物啊病理专家呢要经过化验，那个化验的这个时间呢可能稍微长一点啊，我说要可能要到 可能要到两个礼拜的时间，因为我们要因为检验嘛，检验呢要有
应该培养，
要有样，不是要有样本哈，就要有样本，要有标准，要有比对哈。那所以他们相关的这些的研究机构，他们都去医院了哈，他们去现在要来做这个化验。可是因为时间可能稍长一点，现在是希望说能够尽量的把真正的原因找出来，好，你这样子呢才能够去降低大家的恐慌了，哈。好，嘿，Hello，跟大家问好啊，欢迎大家呢透过这个 YouTube 呢飞碟联盟网飞碟午餐来收看我们的这个直播。艾莉姚海、杨洋、自德阳、通算哥、叶小妍，大家午安啊。然后另外呢一点点的时间呢，也请教这个。也请教何思任教授哈，就除了台湾的这个宝林茶室所引起的这个事件之外啊，小林制药的红曲的问题，
它是健康食品啊，
就是，而且问题是
我们有时候到日本都那个，
而且小林制
药妆店去带嘛，对不对？那个有时候我们当成日常保健的，对。
而且小林制药有名呢、啊，
那不晓得他现在那个是不是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里面哈，那有没有受到什么样的一种污染？那这个问题现在这个
在
日本那边。这个也是一个这个蛮大的这样一个这种实案的问题、
嗯、而且他从一月的时候呢，他们就说陆续接到通报，到三月他们才向上报，所以这个真的搞不清楚哈。
实际上他也不知道，就因为我有这有时候我们在在饮食里面，我们也不是只有去摄取这样健康食品，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你可能吃很多的东西，甚至于你的药物也不只是只有那个、
嗯、
所以他要厘清就是说到底什么样的一种药物去引起你这样的一个症状，他或许要一段时间。
嗯，就跟这一次其实有点像哈，就是说当然不能类比啦，我讲就是说老师刚才讲说要经过一段时间来去了解到底因素是什么哈，最后找出来说是小林制药的部分是说是他们的红曲的相关的这个制品，而在这个宝林茶室呢，也就是因为它非典型，不像是比如说昨天又有一个在宜兰啊，就有一个中学，他们也是食物中毒，他们的人数就很多。
食物中毒通常就是你当天用餐的会一群人都这样。
对，食物中毒。然后台湾的这一次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有个病例，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呕吐啊，腹泻。然后呢，到了医院去之后呢，医生呢也认为说是诺罗病毒啊。然后结果没想到回去之后呢，状况又开始就变得就变得更严重，然后就急性的这个肝啊、肾啊，这个衰竭啊、
嗯，
而且呢，这一次呢，台北因为发生在新北市，然后后来通到台北市，然后台北市在就医，然后他在经过检验之后呢，台北市卫生局呢，把所有呢，就是一般来讲食物中毒可能会引起的这些都检验过，都不是都没有、嗯、哈。所以后才会有这个专家呢，就怀疑说是
不是下毒，
米酵菌酸，
或者是下毒，
对，米酵菌酸，或者是像何美香博士说是什么仙人掌菌啊？那现在不知道哈，要等到这进一步的检验之后呢，才能够确知。所以呢，我们其实是要再一次提醒哈，我昨天在上安暂停室的时候呢，我就提醒所有曾经在这一段时间，就是19号到23号啊，因为在台南后来也发生了案例嘛啊，那台南的民众呢，他们也是到台北，然后到了信义 A13的这家宝林茶室吃饭之后、嗯，回去之后呢，一开始也是呕吐啊，后来呢就变成是肝的问题了啊，肝衰急性肝的这个问题了。19号到23号，如果说您有曾去用餐的话呢，身体上如果有出现一些不适的这个症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因为这次的例子真的太非典型了，还有就是有比如说情侣啦，或者是说家人啦，或者说是朋友，我们同吃一碗的龟鸭条，他有症状我没症状，
对啊，很奇怪，
所以这也是很奇怪。好，所以请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啦哈。
不过这个米食是我们的主食、啊、所以这个赶快查
清楚，
不然的话这个
影响太大，
对我们日常的饮食真的影响很大，
影响太大。
我们台湾人在生活上没有米食，大概是就没办法吃饭、
嗯、
对不对？
是影响太大了、哦、好，我们呢接下来有这个ZZZ 他就讲说他已经很多年没有买日本货了哈，他家里呢 Sony 的还有，然后杨洋自德洋他说最近的食品安全呢真的很恼火哈，他说大陆的3亿5晚会也曝光了淀粉肠预制菜的问题，真的哦，还有这些问题哦，所以 很麻烦了哈，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问题是大家都会很紧张了啊。那冻酸哥就讲到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他说日本核污染食物都随便吃的地方，那么在意食物安全，这不是搞笑吗？
那个是两回事，
那是两回事哈。而且呢，特别哈，日本的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呢，在日本呢，我在几年前的时候，日本有好几个大厂哈。都出现这个食品在制造过程中的问题，这个对于日本这么讲究哈，日本是很讲究职人精神的哈，还有他们是很讲究这方面这个安全的。当有大厂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日本人呢、啊，其实是很有检讨跟反省的精神的，他们会想到说，是不是他们在文化之中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系统崩坏的一个破口，这是很严重的。所以这一次小林制药的问题呢，对日本来讲也是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它是小林制药是一个大厂啊，竟然会出现这种
问题。而且日本人其实他们蛮重视这种食安的，相对就是说这个当然这听众可能会讲说那个
核实是另外一个问题
了。这个在核污水的这个排放，那他们干嘛这个在这个事情上这么紧张？我觉得这个是两件这个不能够类比的事情。
是，
这过去当然日本不是说没有这种食品业者哈，这种在制造的过程里面去动手脚的也有，他们早期事实上也有这个就是一些乳制品，那他们把过期的这个商品然后再重新贴标上市，
对，
有啊，所以也不要完全的认为就是说日本的商社就一定的会循规蹈矩哈。那
可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说，其实日本很重视他们这方面的文化，所以当他们竟然大厂发生了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日本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是有在检讨说，是不是在这种文化上面出现了哪一
种的，就是日本整个社会就崩坏了。
对，
像日本这个，我们之前也看到，就是说他们相扑有没有？相扑是日本这个等于是地位最高的一项职业运动哦。比职棒或者是说这个他们日本人也喜欢的这个那个日职，就是
职棒啊，
这个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足球，那是在社会地位都还高。那不过就是说后来这个在几年前这个也传出，就是说日本的相扑竟然也造假。事实上这个相扑运动基本上这个可以讲是这个去保留或者是这个传承整个日本精神非常重要的一项这个运动，所以他们把它称之为叫做 kokugi， 汉字写成国技，就是这国家的国，技术的技，换句话说最能够代表日本的一项体育赛事。而且他们是从江户时代一直到现在，然后他们的横纲基本上也是一代一代从江户这样子累算下来的。那这个运动到后来实际上整个日本大概从1991年这开始就步入了所谓的平成萧条嘛，对不对，一直到现在。那不过就是说整个日本是他们很担心一件事情，就随着整个经济的一个这个衰落，那整个日本是不是败坏了。那他们最后看到了这个整个相扑也竟然也出现了这样的一种造假的这样的一个比赛，那当然日本会有警觉性，他们认为就是说如果连这个叫做国际的这种相扑啊都出现了这样的一种伦理的这种问题的话，那整个日本的一个就是你刚刚这个乃金你讲到的，就是说系统性的这样的一种崩坏，那可能是日本很大的一个这个问题。所以当时这个他们 NHK 啊也为了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不转播这个比赛。是在 NHK 是一定都会转播的，那但是他们那一次也因为就是说这个相扑的这个造假，那所以他们就在那个这个等于是他们那一次的这种赛季里面他们就停播。那不过就是说日本这个国家，当然这三十年来这个我们有时候在日本跑啊，这有时候我们研究日本的也会感觉到一些泄气的。我经常也会讲说日本真的退步，而且我有时候会讲的比较这个这种比较耸动一点哈。我也是在上课的时候跟学生这个分享，我说事实上这老师一辈子研究日本，然后在日本这样走，我说这三十年下来，我说可能连眼睛看不到的人都可以感觉到日本退步了。
您讲的是哪方面？
就整个从日本的整个社会里面，其实我们早期我们在日本里面， 日本的那种秩序，还有日本人的那种，就是说那种，就是说他们的手法等等那些东西，其实在这几年，在二三十年，那随着日本的这个经济不断的这个往下走哈，那我觉得整个日本的一个社会跟早期我们在二三十年前哈，我们在日本跑的时候，其实以前我在日本我还印象深刻，有一次我在月台上面。有遇到一个小朋友，这个他有一些这危险的一个举动，那我过去制止他，那他的家长在旁边，那后来他家长过来把孩子带过来之后，他两个人这个在我前面行了一个礼啊，然后跟我谢谢。可是这后来我们在日本跑的时候，我也经常在看到，以前我们认为日本很喜欢排队，可是在疫情之前我在跑日本的时候，那疫情之后我也重新又跑日本，不过那个这个有好一段时间的这个没有像过去那么经常。那过去我们经常在跑日本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在月台上面其实发现就是说这种不守次序不排队的人增加，有时候我们在排队排得好好的，旁边就会有冒失鬼过来，然后把你推开，然后他就挤上去。我有一次跟这个我们邱坤玄老师在这月台上面啊，这个在等电车，我们两个就被一个人这个很莽撞的，然后过来，然后把我们推开，然后还骂了一句。那我跟邱坤玄老师两个，我们就相互的看着对方一眼，我们都觉得很讶异，这个好像跟我们过去所认识的日本不太一样了。对啊，
因为一个国家的，这是一个国家的教养哈。和这个文化礼数的问题啊，老师刚才提到一个重点，就在于是日本的不如以前，可能跟他们的经济的一直往下行啊，而且日本呢，作为一个全世界，它原来是第二大的这个经济体啊，然后它的地位呢被中国大陆超越哈，然后。长期下来的一个沉闷的这个日本，似乎也消磨了日本人很多在各方面的，就是作为日本人的这种志气啊，
或者是日文叫做 hokori， 他们那个汉字写成夸，就是言字旁的那个，就是夸耀的
夸，
夸
说讲，说讲志气嘛，对哈，就是作为一个
乃金翻得很好，
对，就作为一个日本人的志气，因为这种民族的这种民族和国家的尊严感其实是很重要的啊。那既然我们现在呢就讲到了这个问题，那就直接就先来谈这个话题啊。我本来就是我们今天呢本来就预计要谈的这个话题就在于是说，我们看到呢日本呢终于啊结束了它的负利率的时代啊，这个很长啊，
17年，
17年，
对，17年。
然后日本呢一直在泡沫经济，就是他这个被美国打压的这个日本第一，然后日本第一的地位被打压，然后泡沫经济受的这个苦哈，然后负利率17年，这么长的一段，这长的一个时间，终于结束了负利率，而且呢，因为美国的恩准，哈哈，所以呢，台积电呢可以到这个日本呢去设厂哈，日本呢现在呢大步的哈。要来朝这个半导体，然后要去复兴他们的半导体产业，以及现在日本呢大量的投资啊，在这个 AI， 在这个未来的产业上面，看起来好像日本呢，随着负利率的终结，好像一个过去的那个日本的荣光好像可以再回来。可是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呢？为什么日元还是在继续贬值呢？而且这个土地的价格呢？大涨。好，你最近呢如果说去看这个日本的新闻哈，看日本的人报道的话，日本人一点都没有觉得他们的生活快活了起来，或者是说他们呢重新的看到了一个希望的点和未来，没有，为什么？
实际上包括这个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你报那个日经股价指数，虽然今天大跌，不过它的指数基本上还是在40000点之上，那当然最高的时候曾经占到差不多41000点哈，那就是现在的日本的股市是等于是一个史上新高。 那不过就是说刚刚这个我们讲的就是说日本人有没有感受到说他们真的已经走出了这样的一个经济的这种谷底哈，换言之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股价指数，那或者是说最近的这个日本的这种不动产哈，似乎也有一些起色。那他们这不动产在80年代的时候，这个是一个这个高点哈。那当然90年代之后，整个泡沫经济之后，或者房地产也是跟股票一样的崩盘。那很多日本，特别是新的一代的日本人，他们看到父母亲那一代就一朝被蛇咬啊。那他们不是十年怕草蛇，我就经常开玩笑说，日本的现在的这个很多年轻人，他们是就不再去碰这个房地产了。那他们宁愿去用租的，那也不买房地产哈。那所以就日本房地产，当然这个它并不像这个股票那样子的哈，就是说创了这个史上新高。不过就是说最近的这个日本的房地产，特别在都会地区，确实也有往上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趋势哈。特别刚刚你讲到那熊本，现在很多人也认为说熊本区，他以前旁边都弄黑龙江建高丽菜哈，种高丽菜哈，那个旁边是很荒凉的，因为那个地方事实上，我11月到日本去开会，到九州开会的时候，那其实我们也有经过那个地方的，然后也看到那时候这个整个熊本厂正在这个积极的这个，那时候看的时候说差不多已经快弄快完成了哈，在去年11月，不过它旁边基本上是。几乎是没有住家的，所以就是说，有一些听众说，哎，日本的这个精神真的是很令人感动的。你看，他们可以用20个月，然后日夜赶工，然后旁边的这个居民怎么都不会抗议。我们日文系的老师也有这样子，的声音。后来我就跟那个老师讲，我说那个附近我去看过，我说。并不是日本人的道德特别高尚，我说基本上旁边没有住家，然后他才说啊，真的哦，何老师旁边没住家，我说是啊，那旁边没住家，但是现在很多可能就是我们整个台积电过去之后，包括整个日本的员工，我们台湾的员工会过去，他们也希望那边可以变成是一个类似像竹科那样的一个对这科技城。
那到底为什么？日结束了负利率，然后可是日元还是一直贬。然后日本也并没有趁着这个半导体的复兴，然后 AI 的大举的投资，好像找回了，好像有点看到未来的这个希望，为什么还是这样？
当然，这个我们如果是直接回答你的问题了，就是在上个礼拜的日本的央行所对市场所释放的讯号，他把这个-0.1到0改成0到0.1。虽然形式上等于是摆脱了这个负利率，不过这负利率并不是代表说日本人他们向银行借款不用利息哦，他们是银行的这个拆款利率啦。那目的就是逼着银行你不要保留那么多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现金准备，你最好全部都你能够尽量的放款，就尽量的放出去，这样才有办法去这个落实这个当时特别是安倍的时候的所谓的那种这个量化宽松。那但是就日本基本上到今天。日本央行给的那个讯号，当然他们或许这个跟这个市场这个抛出的就是说日本有摆脱通缩的苗头，不过事实上日本央行也还不确定，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那在去年的这个第四季开始之后，他们的这个上升的幅度事实上出现了这个缩小了。那所以就说到底这个就是说日本的经济现在的这种 CPI， 当然他们转正，而且这个甚至有超过2%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数字出来了。那不过这到底是由这个就是说输入，他们到底是输入型的这样的一种物价上涨，或者是日本的内需真的已经恢复了？那日本央行基本上他在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上面他还没有非常的这个确定，所以他这次事实上
了解
他是很保守的，他就是说零到零点，那换言之就是说整个日本央行目前是不是已经终结了像这个美国或者是欧洲早就全部都结束了所谓的这种货币宽松政策，他们叫缩表，对不对？日本基本上包括日本央行植田这个总裁自己讲的是说，我们并没有这个现在就要采取这个所谓的这种紧缩政策，换言之现在日本还是要持续的这个
宽松，
再走一段的这个货币宽松。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态势之下，事实上就是说整个日元基本上就是说
他市场事实上反而松了一口气啦，就认为就是说这未来整个日本哈，那个他还是会维持在利率几乎趋近于零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甚至于很有人认为就是说今年这个一直到年底，这换言之今年第四季之前日本都不会再升息。
所以关键就在于是刚才何思燕教授分析的，日本央行他们到目前为止他们依然没有把握，就是说日本他现在所呈现出来的到底是属于输入性的这个通膨啊，然后通缩的问题到底有没有彻底的解决。在这种情形之下他还是维持宽松，那既然它还是货币还是维持宽松，而美元又加息的情形之下，所以日币就一直贬。
它跟美国跟欧洲的利差还是很大，
对，所以它就
一直贬。所以它整个利差根本没有缩口，那所以在这样一个态势之下，日元基本上这个也没有这个升值的这样力道。不过就是说这昨天它很惨的，昨天基本上日元被打到就是说这个几乎是1991年以来的这样的一个新低。那1991对日本来讲是一个痛苦的一年，为什么？那一年就是我刚刚事实上在节目里面，
它是1990年7月以来的最低。
对，那这个基本上就是泡沫经济破了之后，然后这个日本正要步入所谓的平成萧条的这1991的前夕，换言之，就等于是日本在整个萧条了之后，对，三十几年的，他们叫做失落的30年哈。那结果现在这个虽然他们放出了一个这种，就是说已经摆脱通缩的这样的一种征兆的讯号，可是市场上似乎不捧场哈。那所以日本央行昨天也开了紧急会议啊，我看那个日本 NHK 他们这个每个人就端坐在那边，然后这个表情非常的凝重。那当然这个日本央行这个他们在观察这个外汇，他们认为说现在大概有一些是这种属于这种投机型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操作，所以他们在就是说未来日本央行会怎么样的就是说在市场里面去遏制这种投机型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操作，让整个日元能够比较这个就是说这种走回这种正常的这样的一种这种市场的这种价格的一个反应。那当然这个是短时间之内日本央行要去努力的。
而这个虽然是日币一直不停的贬哈，对于日本人来说应该很吃力哈，但是对于观光客来讲，
观光客是
非常
不过观光客事实上
非常好的事情啊，
也没有感觉到说去日本玩便宜哦。为什么现在机票跟住宿还有这个就在日本吃东西也确实贵了，对对对
啊，真的吗？
对啊，就是说，
可是我已经听到好多朋友讲说，以前因为日本有很多很高档的这个，你会觉得很贵，现在去吃都觉得很便宜。
当然那是高档的，
反而是台湾很贵，
那个、
台湾很贵，台湾越来越贵。
那个不是像一般的话，如果说像有时候我到日本去，我们会喜欢这个吃一些吃这个到超市去买一些东西。现在其实以前你看这个日本在不景气的时候，这个他们物价低到什么，就是说超市为了要刺激你去这个消费啊，他们会有些商品这种价格低到你很难这个就是说你根本就是料想不到的那种低价。那个比方讲那个他可以这个别人像这个一瓶这个鲜奶或者是这个一盒的这个鸡蛋，对不对？他用多少卖？那奶精你大概很难10块。
你讲日币吗？
对啊，我在2000年、那个、
你说10块日币吗？
对啊，我在2000年那个时候，我拿交流协会的那个这个
10块日币是3块钱哎。
对啊，
是3块台币哎。
然后呢，还有那牛奶，这我在我住家附近，我那时候我经常我这个骑着脚踏车就到那附近的那个超市去，我经常在那边买，这买到我有
你说鲜奶啊？
对啊。然后后来我回到台湾，我看到那个我们台湾的超市上面的这个价格，我好一阵子不能够习惯，因为我钱实在花不下去了。
是刚才何老师讲到日币贬值啊，他说日本的央行昨天开的这个紧急会议，就说强调是没有反映经济基本面，很明显是投机性的动向，指的呢就是炒手
啊，
就是类似像索罗斯这种金融大鳄。
我们有时候就把称之为叫秃鹰了，对啊，
是
就被秃鹰给盯上了。对，
好，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讲啊，就是马英九呢，他即将在4月，现在的日期是说4月8号了哈，因为这个也是外媒
好像延后了吧？我们之前好像看的日期是比较早，对不对？你说4月8号才出发吗？
马习会不是
马习会
，我说马习会是4月8号，
好像是4月初就要出发了，
他4月1号，
对，总共差不多11天。
嗯，马习会好，然后现在呢，有一个讲法，就是说，为什么习近平 要安排啊，在四月八号和马英九会面啊。其他的这个分析我们之前都已经讲过了哈。那我昨天呢也提到一点，这是我的观察了哈，我的研判，我认为，美国呢原本呢是希望呢透过中国原本是希望透过美国啊来去控管这个赖清德当选之后的台海形势啊，但是呢，没想到啊，这个拜登呢。就讲了那个他反对台独，
对，他就是讲那么一句话而已。
之后是之后，Rosenberg 到台湾来的时候呢，就发生了诺鲁跟我们断交的事情。结果呢，Rosenberg 呢就讲了2758号决议啊，就说2758号决议没有决定台湾的地位哈。我觉得这个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呢，是一个莫大的警讯哈，你等于是根本性的要去挑战。中国大陆跟台湾之间的关系，如果说2758号决议没有决定台湾的地位的话啊，那这样子的话，那就是实质上的台湾呢，就是朝向民进党从蔡英文以来他所塑造的就是中华民国台湾，他不敢实质独立了哈，中华民国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
两个国家，
两个国家
，independent and separate。
对，所以说，因为当美国呢，当中国发现呢，你走美国这个管道没有办法去控管这个赖清德之后，所以呢，习近平呢就决定呢，那我就是两岸的事情呢，两岸的人来，我们自己来处理啊，所以他要透过。跟马英九之间的对话要释放重大的这个政策啊，那我们也要来等着看啊，就是马总统马前总统在这个马习会上呢，会代表台湾的这个民众呢会说出些什么样的我们的立场啊。可是除了这点之外啊，他挑四月八号呢还有另外一层的意义，是因为呢岸田即将在4月11号的时候到美国，然后会跟拜登会面，然后之后呢是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士跟这个岸田还有拜登呢三个人呢又要会议啊，又要会面，所以有一种解读是说习近平呢刻意在这之前先谈啊，先跟马英九谈，在两岸的这个事务上面呢由两岸的领导人以及前领导人呢来定调了啊，您觉得有这样的意义在吗？有这样的考量在吗？
当然，这以前在两岸关系里面，特别在过去这个两岸跟中美关系之间的这种哈这样的一种联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基本上是北京会走华府，然后用华府来节制台北，这个最明显就是在陈前总统的时候，那条路事实上，我觉得在这个蔡英文总统上来了之后啊，
第一次
根本就此路不通了，
只有一开始的时候，蔡英文在2016年上任的那个时候的演讲稿的那个部分呢，的确是透过了这个美国。好，来去进行的穿梭哈，因为就是王毅，在伊核协议上的时候呢，美国欠了中国一个大人情嘛。可是就那么一次之后就，
这样之后就
没有作用
了。这将近八年来，事实上就是说
没有作用。
整个这个台美关系走得很近哈，而且就是说，当然美国在
越走越近，
在外交上面，这个美国当然不会这个做到所谓的这种一中一台或者是两个中国，但是事实上，这美国在整个这个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政治上面，我们都可以感受出来这个。我们经常讲这个在台湾呢、这个蓝营里面的我这个瞎子吃汤圆自己啊，这个心里有数，就是说整个美国在这七八年来，事实上这个他们是在政治上基本上是挺民进党，是支持民进党的，他不再像过去这个，就是说当这个像陈前总统以前有跑出格的时候，对不对？然后中国大陆他不用自己的去出手，然后透过美国，而且透过美国的效果会比较好。那不过现在的话，似乎这个中国大陆他自己要动手做了哈。那因为这个很多的东西，其实美国也不会按照中国大陆的这样的一种想要的这种方向 然后去制约台湾。所以我想这个在习近平现在是两会也刚开完哈，还有这个他们在今年也有个对台工作会议的开完，那整个就是说当然四月的跟马前总统的这样的一个会面，他到底会在这一个会议上面他抛出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在两岸关系的一个说法，那或者是只不过是按照这过去的这种他的一个这种基调然后再重复的一个发言哈，那这当然这个会整个会影响到就是说马英九这一次的这个访问这个大陆，特别就是说再一次的马习会，他后续他回到台湾之后的整个政治的效应。
是，这我们了解。我刚才的问题是说，您觉得有刻意的是希望能够在日美还有日美非的这样子的会议之前先见马英九来定调，有这样的意思在吗？您的研判有吗？
当然这个美日非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对话，刚才是跟我们之前谈到的，就是说这个美国跟日本跟南韩，就是我们上次看到的他们在这个就是说美日韩在美国这峰会，所以现在美国基本上这个当然中国大陆也感受到他就是要扩大整个，他虽然嘴巴不讲啊，但是事实上就是有，就是所谓的一种对中包围网。虽然这个美国的这个对中外交里面，对不对？那我们看到布林肯，他有时候他就会讲一讲，我们要围堵你啊，对不对？我们跟你竞争啊，我们也没有要跟你这个对这个就是说中美之间只有是竞争而不是对抗。那不过就是我们都知道，当然知道，就是说整个美国基本上他确实在中国的这个旁边，他正在强化他的同盟，正在扩大他的这样的一个同盟跟同盟之间的一个连结。那这个整个串起来的话，基本上当然是针对中国大陆，他要这个在整个这个的东北亚、东南亚，特别在南海这个地方，还包括台海的这样的一种这种行动，要产生一个这样的一种所谓的一种战略的这种遏制。那当然这习近平也不是傻瓜，对不对？这个他会看你做什么，而不是看你讲什么哈。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这个这马习会，当然他挑在四月十一号，岸田要到美国之前哈，那这或许这个也有这种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就是说敲山震虎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谋划。
因为时机点是。我觉得时程的安排当然都是会有特别的意义的啦哈，特别是这个中国国家领导人其实很忙啊，就是习近平很忙啊，他要见的人很多，他要见谁不见谁，然后呢他什么时候要见谁，他们应该都是会有一些很精细的设置了哈。比如说我昨天讲到他见了荷兰的总理吕特啊，那除了中荷之间哈，他们有很多就中国跟欧洲之间的这个问题，还特别是荷兰现在那个爱斯摩尔啊，他们掌握了半导体的这光刻机，他们这么前端的最重要的这个制造，还有就是这个吕特呢，他现在是北约秘书长的大热门人选嘛啊。那另外呢，这个习近平呢昨天呢也见了这个美国很多这个商界重要的这个人士啊。然后在这个马英九被邀请四月一号开始去，然后他的行程呢是真的是可长可短的。我讲的意思是他的行程可长可短，他可以比如说他也可以四月一号去个两个礼拜啊，哈，去个两个礼拜的时间，他可以在四月十一号之后再见习近平啊，哈。那为什么习近平要在四月十一号之前要见他？哈。可能真的是有如媒体所揣测的那样子的意涵在，就在于是，为什么我说两岸的事务哦，有两岸的人来谈，这个就跟我们的总统当选人赖清德是有关系的。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美国现在呢，他在这个区域上面呢，他拉起来的一个抗中的阵线，就是日本，好，
韩国菲律宾、
韩国还没有日本表态的那么的清楚呢。菲律宾呢是他一个很重要的，现在他在这个菲律宾的这个事情上面，现在不管是在仁爱礁的问题上面、南海的问题上面，还有驻军的问题上面，
他新的基地基本上都是在靠巴士海峡这个位置，
是，所以说呢 现在呢，冲绳呢也放了飞弹了，哈。然后这个就是第一岛链嘛。这个第一岛链呢，中间的一个最不被形容为不成的航空母舰呢，就是台湾嘛。那他现在呢，他现在把这个日本跟这个菲律宾呢都武装了起来之后，对于美国来讲很幸运了。这个台湾的当选人呢又是赖清德，所以说在赖清德520就职之前的时候，他们这三岸田、菲律宾的小马可士跟拜登的这个会面，他除了没有办法找赖清德进去之外，他就是要拉一个抗中阵，他就是要拉一个抗中的阵线、啊、
而且现在中国跟菲律宾的一个对立真的很尖锐哈，而且甚至于就是说现在在看南海情势的话，也觉得就是说这两个国家几乎已经崩到这个极致了。那换言之就是说很容易这个会有这种冲突的一个发生哈。那所以现在这个基本上就是说4月11号的那个美日菲的这样一个对话，当然有很大的一个这种看点的。那里面这个像日本的媒体也提出来，就是说可能我们会看到一个就是史上最大的这个美日同盟的一个升级。那最近也有一些朋友在问说，那这个所谓的一个升级是什么？那事实上当然就是说有这个简单的讲有两个看点，
日美
就是说整个未来的一个美国跟日本之间的这种安全上面的分工会做什么样，换句话说美军跟自卫队之间的这种安全的分工会做什么样的一个调整，
安保协议会升级吗？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过去其实我们看美日同盟事实上它事实上是有一条这种地理的范围，就是我们以前在研究的话，就是事实上美日同盟基本上它是菲律宾以北，那但是现在是很明显的，就是说整个这个美日同盟事实上它这不是从现在开始，从我们去看这个几年来的这样的一种哈美国跟日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发展，那大概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方向是很明确的，就是说美国这个等于是在美国的一个支持之下，是当然这个我们讲的是狼有情妹有意啦，这个、一个同伴也不会想，日本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这种念头，他们事实上就是整个这个等于是美日同盟基本上是往南延伸了，换言之就是说这过去可能日本不太他重视南海，他说那是他的海线，可是基本上日本也不太这个就是说直接的去涉入这些南海的这些安全的这种议题，可是未来的日本的话，他可能会在整个一个美日同盟的一个架构，以及透过美国跟这个菲律宾去强化他的一个安全合作，然后让整个日本的一个力量往南海去延伸，
所以意义就很重大了。
对啊，
那安保协议的升级会是朝什么样的方向呢？因为现在我看到日本媒体讨论的很多的就是所谓的安保协议升级，它会怎么升级啊？
当然安保协议
它能怎么升级啊？
最近在但之前一直在谈的就是这个美军跟自卫队之间的这个所谓的一体化，那另外的话
什么叫做美军跟自卫队的一体化，它还能怎么一体化？
事实上就是说整个自卫队我们过去看就是说它在法律上其实它在整个防卫上就是美军的一个补充，
对，
就是未来整个这美国基本上就是说印太的这样的一种防务事实上要比较大比例的要交给你印太国家，那日本自己要去扛起这样的一个责任，那所以就是说整个自卫队也要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他面临一个自卫队转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必要。那所以就是，
可是那指挥权呢？调度权呢？
那当然，他不是像韩国的部队哈，
韩国是在美国手上嘛。
那当然，自卫队的指挥权基本上还是在日本首相的一个手上。但是日本基本上自卫队在法律上它不是军队，它没有办法在战争的时候，
它能怎么样？
那
它能怎么样升级呢？
所以它未来，
所以它就不是自卫队了吗？
未来我觉得自卫队在整个这一个指参系统里面，它会慢慢的，我觉得就走会慢慢的朝向一般的军队。化这样子去发展，
那这个对于中国，这对于中国来讲，不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吗？
但这个事实上也有两个这样的一个这个观察点，一个就是说，事实上这美国基本上它在整个这个太平洋地区，但它继续要
当、老师，我们时间到了，我们没办法哈，我们就只能等到下次再请这个何思恩教授呢来为我们进行这个深入的分析。非常谢谢何老师，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就爱点你 UFO。